水遇到冷的因缘成冰，这比方众生的自信清净心随顺到烦恼因缘呢、啊？这个生灭一真如不生灭法和合呀，就成为欧拉耶识啊。这个道理在起心论里面说得很清楚啊。那么成为欧拉耶识就有三连变啊，那么就是第八识、第七识、前六识通通显现了，然后就整个就是一个凡夫了啊。所以水以冷的因缘成冰，比众生的自信清净心随烦恼的因缘呢成为事，成为八事啊。第六，它虽然是一冷会成冰，可是它不是它原来的这个软的啊，这个习性啊，水还是软的啊，那么它并没有被它整个硬化啊，实性还是软的。这就比众生呢、啊、即是恒真，即在妄法之中，真心本来就不动啊，就是在随缘中啊，水性的实性是不变的，在随顺众生烦恼缘中啊，自信清净性的那个清净的软性啊啊，这个实性是不变的，这是第六。第七，水既然能够碰到冷的因缘能成冰，如果它碰到暖气热的因缘呢，就会恢复原来的水啊。假如这个冰碰到天气热了，慢慢这个热度往上升到一度两度十度二十度一直到三十几度，那么这个水整个融冰整个融化了，这个冰整个融化了，又恢复原来的水的现象了，又本来成冰了。这就比方众生，如果你能够修行啊啊，能转世成智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把前六识啊，那么前五识转为成所作智，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，第七识转为啊。这个平等性质，把第八识转为大圆净智，转八识而成四智，这好像水遇到热度的因缘呢，融化那个冰相，恢复原来的水性，又是清净的本来的水了，那就好像众生修行断烦恼了生死，转世成智乃至成佛啊，这就是第七啊，水照样有这个功用啊。第八，水呀、啊，随风的鼓动会成为波浪啊，随风鼓动成波浪，没有风动的时候，它又是静水啊，所以这个水呀、啊。能随缘而动成波啊、也能保持原来不变的静啊、风不动它就原来的静水，风动它就成为波浪，那么显示水能随缘也能不变，不变中常随缘，就比我们众生的自信清净心啊，它能随烦恼缘成为众生，也能随清净缘啊，修出世间法而成为清净的这个出世间圣果啊，所以它不变中能随缘，随缘中能不变，这是水的特性，是第八。第九啊，水它很谦虚的，它不会往上爬的，你看过水往上流的吗？水会往上流吗？除掉极乐世界的八功的水，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啊，它只有往下流的，它不会往上爬的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，要学水性啊，不是叫你跑下流啊，而是叫你学谦虚啊，学谦虚像水，碰到低的地方它就流去，碰到低的地方 啊，矮的地方他就留去，他不会自高的啊，水绝对不会自高，他不会往上爬。那么学佛的人应当要去掉供高我慢，要去供高我慢就学习水心，要低心下心啊，学则不修，不耻下问啊。那么所谓古德说啊，我慢三高，法水不入啊。假如你供高我慢，好像一座山那么高，那么法水再好呀，也灌不进去，停留不了的。高山停不了水的啊，所以必定要低心啊。所以水能往下，它一直往下，凡是低的地方它就流。所以学佛不要供高我慢啊，不要自啊固步自封，不要自己得少为主，要像水一直往下流，只求这诸法的真理能够亲自证道，再困难它也是流，不管这个下的地方啊是脏是净，它照样流去，不起分别的。所以水有这种特性啊。第十，水呀、能随顺容它的这个环境啊，或方或圆，它自由自在啊。无论在方气中成为方气中的水，好像水在方四方啊，啊，进到圆的容器中，成为圆形的容器里面的水啊，气在圆呐、水并没有方圆。例如说，四方的容器，圆形的容器啊，你把水投进去，方的它就成方的，圆的它就成圆的。水性并不失，不会被那个方圆所改变啊！不管你是方是圆，它随顺你的因缘呢、它不是它自己水的本性啊。那么真如自性亦复如是，有为法中随顺有为，无为法中随顺无为，有漏法中随顺有漏，无漏法中随顺无漏。真如自性的本性啊，并没有啊丝毫的增减，别说是失，连增减都不会有的啊。所以诸法这个真如自性能够随顺诸法的种种各种因缘，就像水啊随顺方圆的器具啊，它跟着随顺方圆，它不会有所改变，不会因为方的气容它就变成方的，不会的啊。不像方老师那么方啊，如果是这个气是圆的，水也不会因为它是圆而跟着它圆，它还是圆啊。圆方都是气在圆方，与水是没有关系的啊。众生再烦恼再生死啊，那么以自性清净心是不会被它转变的。烦恼啊生死啊，是你众生的妄法中在哪里烦恼生死，自性清净心还是保持它原来的那个自性的。所以因为有这十种意义啊，佛法里面时而把水拿来比自性清净心，就是有这些道理在。水在佛法上功用是很大的啊，我们修学佛法，如果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，叫做饮甘露水，得甘露味啊。我们饮甘露水就是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，好像喝了甘露水一样。而这个水啊，它又能够表现佛法的种种的道理啊。我们中国的圣人孔夫子，他有一天在河流边看着水流啊，他一直在慨叹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啊。他这个一直往前冲的水啊，就这样吗？ 啊，他没有白天，没有晚上，白天这样流，晚上这样流，一天到晚敬畏来自流个不息。啊，有人嘛看到这个句子就认为，哦，孔子嘛看到那个水在流啊，啊，他就一直在慨叹这个水流个不停啊，他不晓得他慨叹这个流个不停的用意在哪里。以我们学佛的眼光来看啊，孔子在那个时候慨叹这个水流不停啊，就是说明这个世间无常，他是说明这个无常的道理啊。逝者如斯夫啊，这个世间时间往前流的情况也跟那个水一样啊，不舍就昼夜啊，白天过去了，晚上天亮了又是白天，晚上天黑了又是晚上，那么一天到晚时光如死啊，没有停留的，一直往前冲，好像水流一样。所以懂得佛法的人看当时的孔子啊，逝者如斯的情况啊，是在慨叹无常啊，世间无常好像水流啊，没有停止。那么水流可以比无常没有停止，就是时光一直往前冲啊，这个今现在的月亮曾照过古人，可是古人没有看到今天的月亮啊，那么这就显示时光一直往前流啊，古人已经过去了，被这个月亮照过，可是月亮一直照到今天，就是一直往前冲啊。那么人嘛，世上新人攒旧人啊，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那么这样子一代一代一直流传下去，众生就是这样啊，生死流转没有停息啊，显示这个无常的道理。楞严经第二卷十番显见的第三番啊，波斯匿王说明这个无常的道理非常详细啊，他从一季二季十二年十年啊，那么一直推到一月一日一时，刹那刹那啊，念念无常流动不停啊。可是佛就在他这个无常观念当中啊，指出他的当体真常的道理啊。所以佛问波斯匿王说，你看到这个世事无常，你知道现在你也已经将近无常的年龄，您知道在无常中有个常的存在吗？啊，就在你见恒河水恒河流个不停，你能体悟到那个不灭的啊常心吗？波斯匿王说，我不知道啊。所以佛就对他说，我现在就替你指明这个啊不灭的道理啊，就在生灭法中有个不灭的存在啊。而你几岁见到恒河水呀？波斯匿王说，我三岁就见到了，因为三岁的时候啊，他的母亲带他去礼拜这个长寿天，求长命富贵啊。富贵本来他是王子，当然是富了啊，但是他要求长命啊，所以礼拜长寿天，那么经过恒河他就知道有这个恒河的水了啊。当时波斯匿王62岁啊，佛就问他，那你三岁见恒河水的见，跟现在你62岁见恒河的见有没有两样啊？没有两样。我在三岁的时候的见恒河水的见，跟现在62岁见恒河的见没有两样，那就显示这个见性是不灭的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水流显无常啊，见性当体真常，显示这个真常的道理啊。所以由此他舍离世间外道的断见啊，而知道舍生俱生，轮回流转不息。假如你能够断烦恼了生死，就超出这个世间的妄见，而成就出世间的真见了。所以佛法在水啊是非常大的功用。那么因此 这里要显示诸法无作用的道理，各个不相知的道理，所以先拿水来比啊。本来四大地水火风，地是地大的，可是现在偏偏先拿水大来讲，原因就有这个道理存在。所以这个水在佛法里面它有很多的啊妙义，所以先拿水来比这个不相知，说它无自性。简单说，一种无量无量中一原因在哪里呢？第一，不相知。不相知为什么？无自性，每一法都没有实在的自性，所以不相知。没有实性而不相知，就显示诸法无作用无实性，就是因缘生起的道理非常深奥啊。任何因缘生起反灭，众生都不能了解，都不能啊体会，所以叫做不相知，显示这个缘起甚深的道理啊。这是借水来说明。其次啊，借火来说明啊。借火说明就比较简单了啊。经文说，一如大火去，梦魇同时发，个个不相知，诸法亦如是。这是我们现在读的八十华严的文字啊。六十华严里面说，一如明灯焰，焰焰不暂停，二句不相知，诸法亦如是。只有前两句不大一样啊。一如大火去，它翻作一如明灯焰，灯火通明啊啊，那个火焰啊，一直往上升起的那个火焰啊，前焰灭后焰生，前焰灭后焰生，显示这个生灭不停的现象啊。但愿灯这个火焰太小了，所以八十华严把它翻成一如大火去，却集很多的火在一块呢，在哪燃烧。比如说你用很多的火柴啊一块烧，聚集很多火柴把它烧成火，那个火焰呢同时发出来，梦焰同时发。梦是说这个火焰很猛烈很烈啊、一直往上再发出来这个火啊。那么这个前焰灭掉了，后焰就升起来了啊，这个焰焰没有暂时停止啊。那么个个不相知，就是二句不相知，这个二句不相知跟前面的道理是相同的，前焰灭后焰生，就是前灭后生，彼此不相知啊。各个不相知的缘故啊，这是比方，诸法亦如是，一切法有为诸法，彼此啊念念生灭的情况也跟这个道理是相同的啊。火焰啊，就是说明这个焰呢，火，它火，你看是一把火吗？实际上这个火呀，前灭后生，前灭后生，没有停的，没有停的。这个前灭后生的这个火焰的发出的情况，我们凡夫的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啊。这个梦火在烧的这个火焰前灭后生，我们比较难以体会啊。你可以拿这个香线火点香，佛前点的香，那个线香的火啊，你看就可以知道了啊。前面的火灭掉了，变成灰掉下来了，后边又升起来，火连住一直烧啊。前灭掉下来变成灰，后生又变成火，这样子前灭后生，前灭后生，没有停止，没有停止。火焰这样子前灭后生没有停止，就说明前焰灭，不知道后焰生，后焰生不知道前焰灭，所以前灭后生彼此不相知，说明这个诸法相续流转呢、彼此也是不相知。诸法相续流转，彼此不相知，所以一切法也就如此不相知。就在这个不相知当中，说明这个火焰是没有自性的，火焰没有实体，没有自性。 如果没有火柴给他烧，没有香给他烧，活在哪里呀？活不可得。所以活希望不实，没有实性。活的显示希望的道理比前面的水更为显明啊。所以拿火焰来比喻诸法的生灭不停，虚妄不实啊，所以说明这个众生啊，因缘生法流转不停的这种希望不实的实际情况，所以这个无常的道理啊更为显明了啊。这是借火来说明这个生灭不停的这彼此不相知无自性的道理。第三说风啊，又如长风起，欲无闲鼓扇，个个不相知，诸法亦如是。又好像长风起，长是大，大风升起啊，大风升起来碰到有物品，它就把它鼓动，扇呢、啊，就好像扇子有扇风吗？啊，那么鼓就是动啊，有风的鼓动啊，一切万物就被它动起来了。那么这个风鼓动万物，风也不知道它的动，万物也不知道动的所以然，各个不相知，诸法亦如是啊。那么六十华严翻作一如长风起，古佛生动事，二句不相知，诸法亦如是啊。后边两句都是相同的，前面两句文字少少不同，内容相同。一如长风起，这如说这里说又如长风起，可以说是相同。古佛生动事，势力的势，古鼓动，佛造佛就是手字旁的这个佛，佛啊，古佛生动事，生前这个鼓动的势力。这里翻作欲无闲鼓扇，道理更显明了，碰到物品一扇动啊，它就动起来了。那么这个动是风在动啊，物本来并没有动，风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使万物动，万物也不知道风为什么使它动，而风并没有自性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显示无性而动，众生在动中啊，实际上并没有实体火的，就是因缘生法当体没有实性，缘生无性的道理借风而显现。风在佛法里面也有很大的功用啊，大家都知道六祖慧能大师，他从黄梅五祖那边啊得法之后啊，回转南方啊，在猎人队中啊混杂啊，住了十几年，脱离种种的问题困难之后，然后才回到自己原来的故乡岭南呐、啊，啊，现在的广州啊，他到了法性寺，来到法性寺啊，到了法性寺啊，因为幡，这个床幡啊，挂在佛前供养的幡被风所吹动啊，风吹这个床幡在动，在动的时候有两个出家人啊，在哪里看着这个床幡动。生起争论了，一个说是风在动，不是幡动；另外一个说不是的，是幡在动，不是风动。一个说是幡动，一个说是风动，两个人在争竞起来啊。那么正在连风而头车啊，那么正在争的时候啊，六祖卢行哲他那个时候还没落幡呢啊，还是个卢行哲。啊，那么看到他们两个正在争论的时候啊，就是往前来到这两个人的面前，就跟他说：“哎，我跟你们两位讲，啊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。那么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什么动啊？行者心动啊，是你的心在动，你的心在动，风也没有动，幡也没有动，是因为你的心在动。”嘿，这一听 不得了啊，这个话平常听不到的，他们在争论风幡洞啊，他一听到这个不是风幡洞而是心洞，这个很妙的道理呢，马上传到里面的说法的印宗法师，我外边有个人呐、啊，他说不是风洞，不是幡洞，是心洞啊，这个人不平常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耳闻了、啊、六祖得法回到南方来，因为他得法的时候并还没有落发，还是个做苦工的卢行者呀，他一看这个样子有点像，所以赶快报告印宗法师，那么印宗法师一出来一看，哎，是一个行者没有错，就马上就跑到前面来，和尚问他，请问您是六祖得法五祖那边得法的卢行者吗？他说没有错，在下就是。哦，他没有想到六祖就在这个风洞幡洞中出现了，哦，那么由此就替他落发，还替他受戒，马上就深奏说法了，就成为一代祖师慧能禅师。我们看到这个风动幡动的时候，你会在哪里争论吗？你会想得出来争论吗？恐怕你只想到我现在肚子饿要吃饭啊，这个风动归风动，幡动归幡动，与我没关系，让它去动好了，我还是吃饭。假如你只是想到你肚子饿想吃饭，而没有去体会这个风动幡动的道理呀、啊，那你就见不到六祖，所以六祖没有到这边来啊。那么因为大家都没有体会这个风动幡动的道理，所以也就见不到六祖了。风作用很大啊，因此古的又有这么一首句诵说八风吹不动啊，这个大家也许是耳熟能详了，宋朝的苏东坡说的话了啊。苏东坡学士，他是文学家啊，那么他对学法修学佛法也有开悟啊，那么他跟这个枕江金山寺的佛印禅师啊是方外交，很好的朋友了啊。那么因此啊，这个苏东坡有一天他自己在家里写作的时候，傍晚了、啊、突然之间想了一首句诵很好啊，在吸收天中天呐、啊，佛光照大千啊，八风吹不动啊，端坐紫金莲，把这个句诵写下来，哎，觉得很好啊，蛮不错的，马上把这个句诵写好，就叫一个使者送过江去啊，因为他是隔一个江啊，到金山寺啊，送过江去给金山寺，他说你交给这个福印禅师啊，这个正好福印禅师啊。在他的禅房中打坐啊，那么这个行者这个使者把这个送来啊，他苏学士送这个句诵给你看呢、啊，请你看一看吧啊。福印禅师看过之后啊，就在后边批四个字，放屁放屁啊，批这四个字、啊、你拿回去给苏学士看好了、啊、他又把这个原稿拿回去啊。苏东坡一看气死了啊，我赞叹你八风吹不动，你说我放屁，没有道理啊！他一气之下，天将黑，他还是赶着过江，到了金山寺去责备这个佛印禅师啊！他一见面就说：“你这没有道理啊！啊，我赞叹你八风吹不动，你为什么说我放屁啊？”佛印禅师笑笑说：“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？那么我一滴屁就把你打过江了。”啊，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，呵呵，这是苏东坡。苏东坡被屁打过江，我们经常也被这个屁打过江的啊。不过我们过江自己不知道会飞就是了啊。那么众生都在这个八风之中啊，动过不停的八风，知道吗？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饥、苦、乐，这八个字，八风。四个顺风，四个逆风。利益啊，赚钱呐、啊。假如你做生意赚大钱，你不是很高兴吗？逆风啊，衰，哎，发生一个不如意的事情，衰相现前啊，那是逆风，不好的，当然你不喜欢啦啊。毁，人家毁谤你，毁风
啊，
这是逆风。遇人家赞叹你说好话，哦，给你戴高帽子，啊，给替你说好话，那你一定很高兴啊，啊，这是顺风，啊，称赞你，说你好话，啊，称扬赞叹，这是顺风。讥讽，言字旁加个己字，讥啊，讥笑你，哎，假傲了，哼，你刚是傲的，你是假傲了，讥讽，哦，你听到这个讥讽吧，当然你也不高兴啊，啊，苦，吃苦头，生病啦，烦恼来啦，哦，吃不下饭啦，这都是苦，乐，快乐啦。几十年没有见到的这个好朋友突然之间见到了，乐不可支啊，跳起来了，乐。这个四个逆风四个顺风，一天到晚就是吹着众生啊，就在这个啊大苦海中啊啊波浪不停的在打滚啊，我们众生都在这八风中滚过不停的，只有佛他才能够八风吹不动而端坐紫金莲，哎，你看我们佛殿里面佛像啊，他坐在莲台上，别说是八风啊，八十种风，八百种风也吹不大动，吹不动他，啊，他是唯唯不动的啊，要不被这个世界。